旧约读经班先知书方面的讲解，我们求主与我们同在。主，我们知道自己的能力有限，智慧也有限。主，我们求你的圣灵亲自做我们所有人的老师。当我们上课的时候，你就指教我们的心，指教我们的灵，让我们能够明白神话语的奥秘。也求主让我们所有弟兄姐妹用一个信心来回应神的话语。我们先在主面前预备好自己，当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听的时候，用信心来接受。我们也求主在主的面前有个警醒，有个殷勤的态度，让我们把握这将近半年的时间，在神的面前把先知书好好的读一遍。求主赐福每位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那今天因为是第一次上课，所以我稍微做一些解释，然后我们才会开始来看以赛亚书啊。好，根据往常一样，我们是要求大家先把圣经读完了，读完这十章之后再来上课。那因为不久之后我们教会有个退休会，6月22号那一天我们退休会，所以那天教会的主日学会暂停一次。但是如果你们记得以前的话，就是我们下个礼拜会补课，换句话说6月29号那天我们会补一堂课，那就是在那天的下午会加上一堂课。早上6月29号早上还是上课，然后下午一点半吧，一点半的时候我们会补一堂课。就请大家注意6月22号那天这个地方没有上课。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先来看一看先知。我想对基督徒来说，先知是很让我们着迷的一种人物。我先根据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先知是怎么样的人。有一节圣经很宝贵，在希伯来书第一章1到2节。希伯来书一开始开章明义，他这样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哈，我们中文翻成晓谕，英文就翻成是 speak 哈，就说对列祖说话，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对我们说话。所以请大家特别注意到，先知就是神借着先知来向神的子民讲话的人，这是先知所做的事情。神借着先知说话哈。那再看一段圣经，雅各书第5章第10节，这节圣经这样子说：弟兄们，你们要把那先前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当作能受苦能忍耐的榜样。请大家注意到先知是什么人奉主名说话的众先知那先知是谁呢？就是奉主名说话的人。那什么叫做奉主名说话他就是说主要他所说的话，叫做奉主名说话。他不是自己的意思说话，而是说主耶和华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他也不多说，他也不 少说，也不掺杂自己的意思，就是一个传话人，神叫他说这一句他就说这一句，他是奉主名说话，就是说神要他所说的话的人。然后先知不好当，先知每一位先知都很苦，所以他说把先知当作能够受苦能忍耐的榜样。你看旧约里面那些先知每一个都很苦，他们奉主名说话，但是人家不相信，所以遭遇很多的患难困苦。你要看一些最会忍耐的人，最吃苦的人，就是看旧约里的先知，所以把他们当作受苦能忍耐的榜样。先知做什么先知他的 ministry 他的职事最好的定义就是在生命记18章18到19节耶和华对摩西说我必在他们弟兄中间给他们兴起一位先知像你，所以摩西也是先知。其实摩西是最大的先知从人的角度主耶稣不算，在人间最大的先知是摩西。你说摩西有没有预告他说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摩西他主要讲的是什么话他是颁布律法的那个最大的先知，他就是直接把神的话把神的心意说出来的，而不是说未卜先知那种的 你看那个律法就是神最大的话，以后要兴起一位先知向你，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那下面这句要请大家特别 pay attention， 这里就解释先知在做什么，这是神亲口说先知做些什么事，我要将当说的话传给他。所以他先听到神说的话，他要将我一切所吩咐的都传给他们。就神告诉他说你要去向谁说，然后神叫他所说的一切都传给他们，不多说不少说不保留，一切吩咐的都传给他们。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这讲到那个听的人的责任，先知的责任就是老老实实忠忠实实的，神叫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说完之后就是那个听的人的责任，说谁不听他奉我名所说的话，我必讨谁的罪。好，那先知的工作就是传递神的话语。那我就打断一下，神叫先知传递他的话语，那神叫先知所传递的话语的内容是什么？是不是都是讲以后要发生什么的事？就神要他说什么就说什么，对不对？神要他所说的话可以是各种性质的，对不对？所以只要是神叫他说的话他去说，那他就是个先知，而他所出来那个话就叫做什么？就叫做预言。所以这个预言是不是一定是预先告诉你以后要发生什么事情？那只要是先知所说的话就叫做预言，对不对？只要是奉主名说话的那个人就叫做先知。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定义，大部分的基督徒全都搞错，他们一看到先知这两个字就想到说这是未卜先知，一说一想看到预言这两个字就说一定是预先告诉你要发什么事情。但是圣经给的定义很清楚，说先知就是奉主名说话的人，就神要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而神叫他所说话的内容可以有各种各式，也许是以后要发生的事情，也许是别的。那么先知的责任，这出自在以西结书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讲的非常的活泼，这样子说，耶和华对以西结说，人子啊，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们。和我何时指着恶人说他必要死，你若不警戒他，这是先知的责任，你如果不警戒他也不劝戒他，使他离开恶行拯救他的性命，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但是倘若你警戒恶人，就说你 you do your job， 你去警戒他们，你讲了，我这样讲的话你讲了，他人不转离罪恶也不离开恶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知道这什么意思吗？这先知的责任就是说神要他说什么话去向谁说，他就是说了，说完之后那个人听不听，那就不是先知的罪，先知的罪就是说他没有去说，但是那个听的人如果听了先知说的话之后他们不服从，那就是他在神面前犯罪。好，这是先知的责任。那我们了解了这样之后，我们才可以来看先知书啊。那圣经中的先知其实很多啊，分成三个阶段来看，就是以色列人建立国家之前的先知有亚伯拉罕、有摩西、有撒母耳等等那以色列人立国时期的先知有以利亚、以利沙。以利亚、以利沙这种是说用身传的先知啊，他们不著作，但是他们行道，他们身传。那其他的我们先知书里面这些先知，他们是言传的先知。先知书总共有几本？大先知书5本，小先知书12本，合起来是17本。这17本书里面有几位作者？16位啊，除了耶利米写了2本之外，都是一个人写1本，是不是啊？这16位先知，我们叫做著作的先知啊，他们是用言传，他们写下来啊，所以有这么多的人名字啊。那么以色列国家灭亡之后，还有一些先知，就像以西结、但以里、哈该、撒加利亚、马拉基啊。那顺便一提，就是也有女先知啊，圣经提到名字的女先知有几个人，像米利暗，这摩西的姐姐啊，底波拉也是一位士师，户勒大，以赛亚的妻子，这些是女先知啊。 那先知跟预言刚刚已经讲过了，我就再强调一遍，因为这个常常引起误解哈。先知啊，先知就是奉主名说话的人，也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其实准确的来说，先知不是神的发言人，也不是神的代言人，他是神的传言人啊。就是神叫他传什么，他就传什么，他也不代替神说话，他也不代替神发言啊。这是如果我们要讲的比较细一点的话，他就是传递神话语的人。那先知是神的出口，将信息，神将信息先赐给先知，先知将信息传给神所指定的人听。那先知的任务就是忠实传递信息哈。那预言就是从神而来的信息哈。凡是神教先知所说的话都叫做预言，那这些话多数是时代的，就对当时的人所说的，是神对当时的人所说的话，小部分是预告性的信息哈，神预先宣布以后要将要发生的事情啊。那这两个定义我们弄清楚，我们就可以来看先知书啊。那先知书的分类，简单的来说就是分成两类，大先知书 major prophets 跟小先知书 minor prophets。 那再跟大家强调，这个大跟小不是因为说这个先知比较重要或他的书比较重要就叫做大，不重要的就叫小，它完全是根据什么而分的？篇幅长短，那个书比较篇幅比较长字比较多的那个叫做大先知。大先知书总共有五本，其他的十二本是小先知书。换句话说，大先知跟小先知书都一样重要。你不要觉得说只有以赛亚书最重要，那厄巴底亚书就不重要，他们都一样重要。那这个时候因为人道的比较齐一点的话，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这个读经班的这个要求。首先就是这门课我们要求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上。你们常常听我讲这句话，那以前我们这一班的那个要求还没有这么严格，但是这一次读先知书的话，我们是要求说你一定要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你再来上这个先知书啊。因为先知书比诗歌书或比历史书甚至比律法书，你需要用更大的信心才能够领受他的信息。也如果我还没有重生得救哈，你没有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里面没有个新的灵命的话，你看先知书一来你看不下去，二来对你反而是有害处。所以希望下一次我们上课的时候，就是来上这门课的人，那就是基督徒才来上课。但是如果说你这段时间你还没有信主，但是这段时间你也来教会，请你散会之后，你跟我们班长讲一下，或者是赵云科弟兄，我们教育部的部长，就是我们可以估计一下9:30的时候有多少还没有信主的人来参加主日学，那我们看以后就同时间可以开一班适合慕道朋友上的课。但是这一门课的话，我们是要求你只有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来上课哈，这一点我希望大家下一次来的时候就清楚了。那么慕道的朋友就麻烦你们这次下课之后跟我们的班长或赵云科弟兄讲一声哈，我们会做安排的。那另外就是每次上课之前一定要把那10章圣经那个进度要读完。那如果说你这个礼拜你9:30到了该上课了，你还没有读完的话，那你今天这一次你就 skip， 你就不要上了哈。等你哪一次每一次都是读完了之后你再来上课。我们课都会有些随堂测验帮助大家更了解所读的，所以希望你们参加每次的上课的随堂测验哈。那第四点我想要强调一下，就是以前这方面我们这个班级都特别的好，但是上一次那个诗歌书的时候有点迟到的现象哈。我们上课的时间是9:30，所以请大家在9:30的时候就到达现场，你们做一些调整。以前我们有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人，他们也都是9:30能够到哈，所以大家调整一下时间 ，make sure 你在9:30的时候已经进入这个课室了，那不迟到不早退。那如果要上这门课的话，就请大家专心上课哈。那这一个小时的时间，你就是献给神的 dedicate to God， 我们在学习他的话语哈，用一个好的学习态度。那么 我们每次上完了有发结业证书，因为这次的课程是25周，所以你缺课不超过4次哈，就4次还可以，但是5次的话就不会得到那个证书。我就稍微解释一下啊，我们这门课的课程的要求。那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有读经者的信念哈，第一个就是我相信圣经是神纯全无误的话语，也是我们基督徒信仰跟生活最高的准则啊。那我也相信神会借着圣经向他的儿女说话哈，圣经是神活泼的话语，是活的啊，会向借着圣经对我们说话。我们也相信喜爱神的话语是蒙福的一件事情啊。一个人若是喜爱神的话语并且谨守遵行，这人变为有福，不光只是头脑上了解，而且是谨守遵行啊。那我现在要跟大家从起初神的心意来了解圣经的主题，就是我们这门课因为每次都是有10章，所以我们不会像查经那样子逐章逐节的查，所以我们总是从那个全面性的跟那个连贯性的哈来看我们要看的那个经文，所以每次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大的 picture 来了解。那我们最大的 picture 就是说，在整本圣经它是什么主题，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了解神的心意哈，从神起初的心意来了解圣经的主题啊。神造人，他起初的心意就是要人做他的子民啊，跟他之间有亲密美好的关系，享受他丰盛的慈爱。这是神当初为什么要造人，是这样子。所以神起初是这个意思，但是后来人堕落了哈，犯罪了，所以神就开始救他们。那圣经整本的圣经它的主题就是神的救赎，从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是讲说神怎么进行他救赎人类的这个伟大的计划，所以圣经是一本救赎之书。但是那个救赎本身它不是一个目的，你说把人救出来丢在那里不管他那算什么？如果神出埃及把以色列人救出来，一过红海没有危险之后就把他们丢在旷野说好了，我的目的就是救你们从埃及为奴之家出来，那么现在你们 free 了，你们好自为之吧。但是是不是这样子？那个出埃及记哈，这整本书的话讲神如何拯救他们出来只是一小部分，而讲说神救他们出来之后怎么向他们颁布律法，然后教导他们怎么亲近神，怎么盖会幕，怎么建立一个敬拜中心，那个是主要的部分。而神很清楚讲说我为什么救你们出来，为要使你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作为属神的子民，就是神开始要恢复这个关系，救出来的目的是要使他们重新做神的子民哈，所以救赎的目的是使人做神的子民。那么我们这旧约分成四大部分，这四大部分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了解每一个部分的主题。律法书就非常清楚，那摩西五经它合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就是做神的子民哈。创世纪是讲拣选哈，怎么拣选亚伯拉罕跟他的后裔，那个目的是要从他们那里面兴出救主来，然后怎么样来使他们重新做神的子民哈。好，再看到历史书它的主题就讲以色列人他们在做神的子民这件事情上的挣扎跟失败哈。神的意思是要他们做神的子民，然后神做他们的王，可是他们说我们要学习那四周的列国啊，要立一个人的王，所以他们 compromise 妥协了。啊，他们的400年的历史就是在假神跟真神之间摇摆不定啊，一下又拜假神，一下又拜真神。他们没有完全把耶和华舍弃掉，但是他们又拜巴利，又拜这个猪假神，所以他们做不好神的子民，有很多的挣扎，最后国家灭亡，人民被掳，就失败了。那诗歌书的主题是说神子民的生活之道，特别是说怎么有智慧的生活啊。他5本书里面诗篇是特别讲这个垂直的关系，其他4本书是讲平行的关系。诗篇是说一个人怎么样向神说话，吐露他的心声，向神祷告，向神赞美。那约伯记、箴言、传道书跟雅歌的话是在讲说人跟人之间怎么样过日子。先知书，这是我们这一次，它的主题是神 对子民的启示跟挽回。那先知是替神说话的人，所以带着启示的成分。神告诉先知是什么，神就先知就去向百姓说，那这是启示。而说这些话主要的目的是要挽回，因为这些百姓都离开神了，远离神。那先知讲了这么多的话，是要他们再回来，再回到神的身边，该认罪的认罪，该悔改的悔改，重新亲近耶和华。这是十七本先知书，它总共的主题可以说是神对他子民的启示跟挽回。我们现在要看以赛亚书，我们先把先知以赛亚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以赛亚书里面每次讲到以赛亚，多次多数就是连他父亲的名字讲，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其实这没有什么特别，就是古时候的希伯来人讲到一个人的名字的时候，就说某某人的儿子某某某，他没有姓，我们中国人有姓有名，不太容易搞错。他们就讲说，那有很多以赛亚，你是哪个以赛亚？哦，他是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那就知道讲的是谁了。那以赛亚的意思呢，这个名字的意思是耶和华拯救。以赛亚我们说他是主前第八世纪的先知，他服侍的年代大概是主前740年到680年。那740年就是乌西亚王他死的那一年。关于以赛亚的身世的话，如果是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应该是一位贵族。说以赛亚的父亲亚摩斯跟犹大的国王亚玛谢，他们两个人是兄弟。那照这样子来算，如果说这个说法是真的话，那以赛亚跟乌西亚王他们是堂兄弟的关系，但是因为是传说，所以不是很能够确定。他的家庭在以赛亚书里面有讲，有说他的妻子是一位女先知，然后他们生了两个儿子，一个人名字叫做施雅雅述，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剩下的要归回。那这是以赛亚书里面一个很重要的教导，就是余民，剩下的余民的教义。那另外一个是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巴斯，能够念完就不错了。那个意思就是掳掠树林，抢夺会祭，就是说神的审判马上就来了，那些要俘虏他们的人马上就到了。那神叫他给这个儿子起名字，都跟神要他所说的信息有关系。乌西亚蒙召的那一年，以赛亚蒙召那一年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是主前740年，他确定了神的呼召，奉差遣做先知。那时代背景我们现在就先看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面讲到四个国王的名字，我读一下。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一节，当乌西亚、约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就从神那边来的信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他要讲到的对象是犹大跟耶路撒冷。那这里讲到四个王，乌西亚王在位很长久，有52年，以赛亚是在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蒙到了呼召，约坦是乌西亚的儿子，他在位有16年，亚哈斯是约坦的儿子，在位也是有16年。亚哈斯可能是最坏的一个王之一，就亚哈斯跟马拿西这两个人是最坏的王。西西加是一个非常好的王，在位有29年。你这样算一算的话，就是以赛亚他服侍的年份非常的长，他是一个服侍特别长久的一个国王，一个先知，一个先知。对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然后北国呢，那个时候耶罗波安二世也刚刚死，大家读过历史书的时候可能记得，就是南国跟北国这两国曾经有一段时间两个国家都达到他们有史以来最强盛的时候。在北国就是耶罗波安二世做国王的时候，他非常的强盛，而同时在南边就是乌西亚做国王，那他们国家也是非常强盛，而这时候这两个国王都死了。就是看中国人的历史的话，说这就好像是那个唐朝的话，那唐太宗死了，那个唐朝的盛世 结束了，然后接下来的有不断的战乱。那乌西亚这以赛亚他就是这样子，他乌西亚王死的时候，那个盛世刚刚结束，接下来的那都是很多的灾难，很多的外患。特别是这个亚哈斯做王的时候，有好多的国家来打他，有以东来打他，有北边的亚兰人也打他，还有他的兄弟国以色列也来打他，所以他们受了很多的灾难啊。那这是时代的背景。但是在北方最大的一个国家，那个时候更北一点是亚述啊，后来北方的这个亚兰国跟以色列国都是被亚述所灭亡。好，看看以赛亚他的事工哈，他在南国做先知哈，他不是北国的先知，是在南国犹大做先知，大概50多年，经过四朝哈，就乌西亚他刚刚赶上一个尾巴，然后约坦、亚哈斯、西西家，他应该是在西西家做王的时候，他发挥了最大的影响力，就是曾经国家快要灭亡了啊，那西拿基利亚述王要来灭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因为有以赛亚在哈，跟西西家一起，后来经历神的神迹，拯救了他们的国家。那关于以赛亚他的结局也有一个传统，跟他的出生一样，是一个犹太人的传统。有一本书叫《以赛亚升天录》，是讲的说到马拉西做王的时候，以赛亚他因为忠心发出警告，结果是被用锯子锯死啊。因为希伯来书第11章13节说，曾经以前有人被锯子锯死，那很多人相信说讲的这个就是以赛亚。先知他们受很多的苦，但是他们对神非常的忠心，做先知是不容易的人。好，以赛亚书的主题解释一下，以赛亚书的主题是神的审判与拯救。对犯罪的子民神有审判，但审判之中存留怜悯，预备了救恩。那这两个主题其实也是整本圣经的主题啊，神有审判，神也有拯救。就顺便一提，就是有人说以赛亚书是圣经中的圣经啊，为什么呢？因为整本圣经有66本书，而以赛亚书有66章啊，而圣经这66本书的分类是旧约有39本，新约有27本，所以分成这两大部分。而刚刚好以赛亚书的分，也就是前面39章刚好就是一个段落，非常清楚的一个段落，而从第40章开始，后面的27章是一个新的段落，就跟圣经的分法是一模一样。而前面的39章以赛亚的39章主题就是神的审判，后面的27章可以说是神的恩典，或神的拯救，或神的安慰。所以有人就认为说以赛亚书是这个圣经中的圣经啊。那以赛亚书它的文体，它主要是用诗歌的题材写成的，只有很小一部分是用散文，所以刚刚好你读过了诗歌书，你来读以赛亚书就能够读得清楚。诗歌书诗歌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你们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它是诗歌？我们来看看例子，请大家看以赛亚书第一章。那个懂得希伯来文的人说，这以赛亚书是所有这旧约书卷里面那个文字最美的一本啊，它也是那个词汇最丰富的，它用很多种不同的字啊，写出来的诗歌是它那个优美的程度别的书比不上的啊。你看第一章第二节就开始了啊，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这是不是对句啊？因为耶和华说，我养儿育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这是那种渐进性的对句，他先讲神养育儿女啊，然后他们进一步解释说这些是背逆的儿女。那下面就很好，都是同意的平行句啊，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这是不是对句？以色列却不认识我啊，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好，那第四节很长的一节，但是他对的非常的精彩啊。说嗨，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这是一个对句，是不是？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下面，行恶的种类， 败坏的儿女，是不是？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那耶和华不就是以色列的圣者吗？那 by the way， 这个以色列的圣者是以赛亚书一个很大的特色，这个名词就是出现在以赛亚书。那下面说与他生疏，往后退步，都是对句，是不是？你这样子看的话，读起来以赛亚书很好读，而他的意思非常的清楚。再跟大家看以赛亚书比较出名的一小段圣经，在53章啊，我们看看以赛亚书这个诗歌的文体啊。53章第4节啊，这是以赛亚书里面的仆人之诗的第四首，也是在新约圣经里面曾经大量引用啊，用这个来作为弥赛亚耶稣基督的预言啊。好，第4节53章啊，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这是对句吧？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罚，被神击打苦待了，这又是一个对句，是吗？啊，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好，我们都如羊走迷。如羊走迷就是个人偏行己路。请大家再记得那个平行句对句，它的那个原则就是同样的一个意思，但是用稍微不同的话 repeat 一遍。所以当你做解释的时候，那上句跟下句你不要给它 assigned 有不同的意思，哦，上句是这样子的意思，下句是另外一个意思，其实它是同一个意思，只是用不同的话在面来多说几遍。所以你读到以赛亚书这一段的时候啊，乃是他为我们的受犯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两句话是一样的意思。你不要解释说啊，因他受的刑罚我们得平安啊，这得平安是什么什么意思？然后因他受的鞭伤我们得医治，这个得医治又是另外一个意思。你这样就把它解释差了。因为他其实讲的是同样的一个意思，这不同的话表达出来而已，就是这个仆人他受苦之后，我们反而从神那边得到好处，得到祝福。好，这是以赛亚书的文体，大家注意到它是诗歌的题材。那以赛亚书重要的教导总共有6个，我写在那个讲义上，可能就请大家自己看一下好了。以赛亚书重要的教导我略略一提，在我们讲义的第5页跟第6页。第一个就是主要的教导是神的主权。以赛亚书告诉我们，只有神才是历史的主宰，历史的动向并非掌握于霸主的手中，连亚述这样不可一世的强权都不过是耶和华手中怒气的棍，恼恨的杖而已，他只是神用来刑罚列国的一个工具哈，连亚述大王哈这种不可一世的人物，他也要面临神的审判。所以主说，我必罚亚述大王自大的心和他高傲的眼目的荣耀，就是只有神才是真正的那个掌权者，这是以赛亚书要告诉我们的第一样事情。第二样事情就是讲到神的圣洁哈，以赛亚书第6章的出名那一句圣哉圣哉圣哉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充满全地。以赛亚书教导神的圣洁哈，我这边有写一下，就是特别是这个圣的本身的意思是分别哈，就是当时别的国家也说他们的神是分别开来，就是说跟人不一样的哈，很特别的。但是以赛亚他很强调那个洁的部分，说我们的神呢，他是一位纯净完美道德上非常 perfect 的一位神，他不单只是说跟人不一样，因为那个列邦的神有些是很污秽的，有些是很邪恶的，但是我们的神他是全然圣洁的，他是纯净的，他是完美的，有很好的道德的，这是我们的神。以赛亚书的第3个教导是罪的教义。以赛亚说罪呢是一种内心的状态，那表现出来就是悖逆神。你看一个人他为什么悖逆神？因为罪在他心里面做主掌权啊。那所以以赛亚很注重这个社会的公义啊。他社会上为什么这么不好？因为人悖逆神所做出来的事情就彼此伤害。 如果一个人心里面归向神的话，那么就会做出好事情来。好，第四个教导是讲到信心的对象，我们要信靠谁呢？不是靠亚述，也不是靠亚兰，而是靠耶和华。所以常常呼吁说，主耶和华才是我们所要信靠的。那第五个主要的教义就是愚民的教义啊，这个我们会在以赛亚书里面看到好几次啊，连他给自己儿子两个儿子所取的这个名字哈，特别是第一个这个施雅雅述，就是余下的必归回哈，就神会审判，而审判之后很多人就不在了，只剩下那个少数的，可是这些少数是神的余民，就算他被掳，神还是会叫他回来，从这些少数的人有个新的开始啊，这余民的教义。那第六点可能是以赛亚书最重要的一个教导，就是弥赛亚，神所设立的救主弥赛亚，他是一位受苦的仆人啊。在以赛亚书的后半段，就是第40到66章里面，曾经有四首仆人之诗啊，这四首大家应该都相当熟悉啊。这受苦的仆人就是神所预定的弥赛亚，那这个到了下半段的时候我们会看，而你看的时候会发现这一切都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除了主耶稣没有任何人能够适用哈，就是能够应验这些预言。这是以赛亚书的第六个教导。那今天一开始我做了一些总论，然后花了一段时间，那以下的时间还有以后我们上课就是开始来看圣经，所以这时候请大家的注意力就看到你们的圣经，请翻开以赛亚书第一章。今天我们最多只能够看到第六章，那么从第一章开始看起。以赛亚书第一章到第六章讲的是神叫以赛亚对犹大对耶路撒冷所说的话，那这些话的主要的内容就是警告他们，责备他们，还有告诉他们说将来会有审判，而审判之后神会再一次的施恩典。请大家先看一下每一章的一些特点啊，就是我们这个讲解的话是从大的方面来看啊，请你看第一章的第一节，他有说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请你看第二章的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默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啊，他讲的这个对象是犹大跟耶路撒冷。第三章的第一节哈，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等等，又是耶路撒冷跟犹大啊。那第三、第四章其实是连在一起的哈。那第五章是圣经里面非常出名的一首葡萄园之歌啊，讲到说耶和华有一个心爱的葡萄园，他费了很大的心力去培植这个葡萄园，结果不但没有长出好葡萄，反而长出野葡萄来啊。那你看第五章的第三节，他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呢、啊，又是耶路撒冷跟犹大，这是讲的就是这个对象。所以这一到六章所有先知所讲的话都是针对犹大跟耶路撒冷啊。那这时候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第一章啊，第一章是先知奉主的名责备神的百姓，他责备的重点是说你们已经变成一群有名无实的神的百姓，你们外表还在做一些好像很有宗教信仰的，又去守这些日期节期啦，又去献祭啦，又去做很多很多的活动，其实你们心早就远离神了。然后先知就奉主的名责备他们啊，这样子说。我再把第二节读一下，天哪要听，地哪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接着他就讲说这些 神的儿女怎么样不认识神，怎么样远离了神。那请看第八节里面有一个词我要大家注意一下，他讲到说因为他们远离神，所以他们遭遇外邦人来侵犯他们的土地。请大家记得那个时候是亚哈斯王的时候，外面的那些国家打到他们国家里面来。你如果再翻回过去的那个列王记跟历代志，你看那个亚兰王侵入他们国境，俘虏了很多人出去，连北边的以色列的王也打到他们，也俘虏了二十几万人出去，然后他们很多的城市被人家占领啊，所以国家被就是弄得很惨。第八节说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什么，好，这个就是那个渔民的教义，你先是看了，若不是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好，接着那一段话我觉得对二十一世纪的基督教会讲就非常的切题啊。他这样子说从第十一节读起好了啊。十一节，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合应了，公绵羊的燔祭和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羊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愿语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公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就这些东西其实神并不是说真的憎恶这些东西的本身，而是说他们守这些节期的这些人，他们根本没这个心啊，他们就是搞一个表面现象而已，因此神而憎恶哈。月朔安息日并宣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做罪孽又守严肃会，做罪孽又守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杀人的血，所以你们要洗濯自洁，从我眼前拆除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所以要行公义好怜悯，那个才是蒙神所喜悦的。但是一边做罪孽一边守这些会，那神就说谁叫你们到这里来践踏我的愿语呢？这是第一节神对当时那些人的责备啊。这是第一章啊。那第二章一开始是讲说神告诉说后来会有复兴的时候，后来会有个很美好的现象，说都要归回耶和华，甚至说万民都要来归回耶和华，在神那边那些打仗的刀啊枪啊全部都打成了收割麦子的镰刀了，国跟国之间不再打了，他们也不学习战事了，有平安会临到万国万邦啊，这是审判之后有恩典啊。第五节开始，第二章的第五节开始又是针对犹大跟耶路撒冷做责备啊。雅各家来吧，我们在耶和华的光明中行走，耶和华你离弃了你百姓雅各家，是因他们充满了东方的风俗。这神为什么会离开他自己的孩子呢？东方的风俗就是那些拜邪神的做官照的，像非利士人一样，并与外邦人击掌跟外邦人交往。基督徒就千万不要去拜假神，不要去占卜，不要去算命，不要去牵涉任何跟假神有关的东西。这个是当初犹太人所犯的罪，然后神因此而离开他们。那你看第七节开始讲得很好，他们的国满了金银财宝也无数，他们的地满了马匹车辆也无数，而他们的地满了偶像。他们的国满了金银，他们的地满了马匹，那金银跟马匹是神对他们的祝福了，而他们的地也满了偶像，就是他们对神的回应。神祝福他们使他们满了马匹，使他们满了金银，那他们怎么回应神呢？就是到处盖偶像，到处去拜偶像， 有马漏三个满哈，满了金银，满了马蹄，也满了偶像。他们跪拜自己手所造的，就是自己指头所做的，卑贱人屈膝，尊贵人下跪，所以不可饶恕他们。就讲到这些拜偶像远离耶和华的人，他们会遭到神的审判。下面那一段呢，是诗歌书的一个特性，他们是用这个象征性的手法来描述。好，第十二节啊，必有万军耶和华降罚的一个日子，他讲到有一天神会审判，要临到骄傲狂傲的，一切自高的都必降为卑，特别讲到那些自高自大的人，骄傲的人。接着他就用比喻的手法来描写，又临到黎巴嫩高大的香柏树和巴山的橡树，这黎巴嫩的香柏树跟巴山的橡树都是大树。第十四节，又临到一切的高山的峻岭，高山峻岭大山。十五节，又临到高台坚固城，大的建筑物，又临到他师的船只，大船，所罗门在他师造船，大船，并一切可爱的美物，骄傲的必屈膝，狂傲的必降卑，在那日唯独耶和华被尊崇，那些自高自大的人会受到审判，到那天只有耶和华一个人高大。我们看看第三章，又是一段信息，主万军之耶和华来论到这个耶路撒冷跟犹大。他讲到神会把他们所倚靠的东西都拿走，因为人不倚靠神，只倚靠别的。主万军之耶和华从耶路撒冷和犹大除掉众人所倚靠的，所仰仗的，那是什么呢？就是所倚靠的粮，所仗赖的水。除掉什么呢？除掉勇士和战士，除掉审判官和先知，除掉占卜的和长老，除掉五十夫长和尊贵人，除掉谋士和有巧艺的，以及妙行法术的这些等等。然后主说，我必使孩童做他们的领袖，使婴孩辖管他们。一个国家如果落到是孩童做王辖管他们，就是非常的可悲了。所以是有不好的事情会临到他们身上。百姓要彼此欺压，个人受邻舍的欺压，少年人必侮慢老年人，卑贱人必侮慢尊贵人，就是社会的这些规矩制度都被破坏。人在富家拉住弟兄说，你有衣服可以做我们的官长，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所以看到一个人穿的还像样的，就拉住他说，哎，你来做我们的官长吧，我们都不行了，连这么一套衣服都没了，你来做我们的官长，说这败落的事归在你手下吧，就是这个收拾这个败落残局的这件事情就交给你了。就是到了那个时候有这么可悲的事情，就是神对他们的审判。好，那请跳到第十六节，第三章十六节，这下面这一段他描写的特别的，怎么说，特别的精彩，你很少在圣经里面看到这样子的说法。你看以赛亚他怎么描写锡安的女子，十六节，耶和华又说，因为锡安的女子狂傲，行走挺像，卖弄眼目，翘步徐行，脚下叮当。那个时候他们沉溺在享乐当中，远离神。锡安的女子这样子，结果审判临到那个不敬畏的国家。虽然他们一切都是这么的丰富，但是他们远离了神。那第十八节开始，你看看锡安的女子有几样衣服穿着方面的配件。你看，到那日主必除掉他们华美的脚串，脚串就是脚环，法网，月牙圈，你记得那个基甸那个时候打胜仗把那些月牙圈全部收过来，黄金做的，然后熔成做了一个以弗德。月牙圈是那个半月形的，跟现在那个回教国家国旗上的那些东西是一样，那是远古时代拜月神遗留下来的，一直到今天。那月牙圈是跟异教有关的。锡安的女子挂月牙圈在他们的脖子上。第十九节，耳环、 手镯、蒙脸的帕子啊，这些都是 fashion 啊。华冠、足链、华带、香盒、福囊啊，福囊、戒指、鼻环。因为我们现在的年轻人没什么稀奇啊，那个 body piercing。21节22节吉服、外套、云肩、荷包，荷包就是 purse 啊，你的这个皮包是什么牌子的？荷包。23节手镜、细麻衣、最好的料子、裹头巾、蒙身的帕子啊，我算了一下，好像有21样东西。他出一趟门不容易。他们虽然这么的丰富，这么的享受啊，但是他们远离了神，结果神的审判要临到。24节这样说：必有臭烂代替馨香，因为要亡国被掳啊，绳子代替腰带，被人家绑上绳子牵走，光秃代替美发，麻衣细腰代替华服，落伤代替美容。当你做俘虏的时候，人家用那个铁烙在你身上，表示你是个俘虏啊。你的男丁必倒在刀下，那个男的就很简单，就是倒在刀下。男丁必要倒在刀下，你的勇士必死在阵上，西安的城门必悲伤哀嚎，他也必荒凉坐在地上。就第四章其实是接上去的啊。第四章第一节说：在那日，7个女人必拉住一个男人说：我们吃自己的食物，穿自己的衣服，但求你许我们归在你名下，求你除掉我们的羞辱。因为在那个时代，如果没有丈夫是女人的一种羞辱，然后没有孩子是母亲的羞辱啊，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因为男人都死在战场上了，所以他们那时候有这么一个现象说啊，就求求你，我们自己供吃的供穿的，只是让我说归在你的名下，除掉我们的羞辱啊等等。就讲到说当时这些发生之后，很多人都死了，然后国家非常的惨。好，我们跳到第五章是圣经里面非常有名的葡萄园之歌啊。那他是这样子开始的：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是我所爱者的歌，论他葡萄园的事啊。这一开始那个我是谁？我为我所亲爱的唱歌啊，因为下面是讲到说他所亲爱的那一位去盖葡萄园的事情啊，所以这一节是这么理解的。那个我呢，就是先知他本人啊。那以赛亚说：我要为我所亲爱的唱歌，而我所亲爱的就是神，就是主耶和华。我要为耶和华唱一首歌，这首歌是耶和华的歌。这首歌是讲到论到他葡萄园的事。我所亲爱的，我所爱的神有一个葡萄园在肥美的山冈上，他刨挖园子，捡去石头，栽种上等的葡萄树，在园中盖了一座楼，又凿出压酒池。他指望结好葡萄，反倒结了野葡萄。野葡萄就是坏果子哈。然后接着就说：耶路撒冷的居民和犹大人呐，请你们现今在我与我的葡萄园中断定是非哈。接下来就是以神的那个口气在那边讲。就说神已经做了一切他所可做的，我为我葡萄园所做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做的呢？我指望结好葡萄，怎么倒结了野葡萄呢？那现在我要告诉你们，我要向我葡萄园怎么样行呢？我必撤去篱笆，使它被吞灭，拆毁墙垣，使它被践踏，我必使它荒废，不再修理，不再除刨，等等等等。就神把他的保护除掉了，撤去篱笆，撤去墙垣，然后外面的这个杀毁的力量就进来，然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了哈。从第8节开始有6个祸灾，有6祸哈。第8节第一祸说：祸灾，那些以房接房，以地连地，以致不留余地的，只顾自己独居境内等等，这一种人有祸了。 他们只顾享受侵占别人，这种人有祸了。说怎么样有祸呢？看看第十节啊，第十节说三十亩葡萄园只出一皮特酒，一赫梅尔谷种哈，只结一依法粮食。我稍微问一下大家，你有没有读到这一节？啊，你有没有去查一查什么叫一皮特，什么是一赫梅尔？啊，子丹查了，子丹帮我们说一说。
一皮特大概是
六个 gallon， 对。
然后赫梅尔我找不出来跟现在的那个东西，但是我知道依法是十分之一赫梅尔。
对了。弟兄姐妹，我们读圣经应该像这样子哈，就是你看了读了，不晓得他在讲什么，那这些很容易查的嘛，一查就查出来，这个单位很容易查，那这个叫好好的读经哈。好，那三十亩的葡萄园只出六加仑的酒，多不多啊？所以就很可怜。然后通常我们种稻子种谷子是撒出去种子少，但是长出来多，对不对？他现在撒了一赫梅尔，就是220公升，然后只收回一依法，就是22公升，只收回十分之一啊，撒了这么多种子，才收十分之一的粮食，就是第一个祸灾。这些人有这些事情会面临他。第二个祸灾，第十一节，祸灾那些清早起来追求浓酒哈，时间要赶一下哈，流连到深夜的，就是他们沉迷在这些享乐当中的人，有祸要临到他们。接着说这种人，第十三节哈，神就说了，所以我的百姓因无知就被掳去。这个无知是什么意思？是不是说他们教育水准不够，他们缺少知识？这个无知是针对神而说的哈，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说他对神没有反应的人，因无知而被掳去。好，第三个祸灾在第十八节，祸灾那些以虚假之戏神牵罪孽的人，他们又像以套神拉罪恶，就是那些虚假的人。第二十节啊，这是第四个祸灾，祸接灾那些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颠倒是非的人。然后下面那个祸灾，第五个21节，祸灾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啊，自以为了不起的人哈。22节，祸灾那些勇于饮酒、以能力调浓酒的人，他们一受贿赂等等，也是陷于就是享乐沉迷的人啊。最后我们看第六章哈，这第六章是以赛亚书里面特别重要的一章。也许今天我们没有时间再多仔细的来看一下，那稍微提一下，然后下一次我们会再比较仔细的来看第六章。但是请你们记得这一章，以赛亚书第六章是不得不看的一章，是而且是要多看几遍。这里描述到以赛亚所看的一个异象，当乌西亚王崩的那年，我见主坐在高高的宝座上，坐宝座的就是代表是一个王，王才坐宝座。那乌西亚是地上的王，主是天上的王。地上的王从宝座上下来的，然后天上的王才上了宝座。这其实它有属灵的意思。如果我们把这一节拿来，如果我是灵异讲解经的话，我就会讲了哈。你要先在地上哈下宝座，然后神才会在天上上宝座。所以你地上的王就是你自己，你自己从宝座上下来，然后神才会看到神坐在他的宝座上做主掌权哈。他的衣裳垂下遮满圣殿哈，衣裳通常是代表能力，神的能力就充满了整个的圣殿。其上有撒拉佛，这撒拉佛这种天使唯一出现的就是在以赛亚书第六章，其他整本圣经里面你看不到撒拉佛哈。那撒拉佛跟圣经别的地方，创世纪跟启示录都讲到另外一种天使，叫做基洛伯。基洛伯跟撒拉佛非常的相像哈，那是不是同样的呢？ 可能是同样的，我们不是很肯定，因为他们都有六个翅膀，然后他们也都是很亲近神，就在神的旁边侍立啊。然后我们看看第二节，我们就今天先结束了。其上有撒拉佛侍立，各有六个翅膀，两个翅膀遮脸，两个翅膀遮脚，两个翅膀飞翔。两个翅膀把脸遮住，表示他们对神的敬畏。两个翅膀遮脚，脚是沾染尘土污秽的地方，遮住脚表示他们的谦卑。两个翅膀飞翔，不断的在动，使自己在移动，表示他们对神的侍奉。然后他们口里面喊圣哉圣哉圣哉。那我们今天就先看到这个地方，把时间交给班长，谢谢谢谢谢谢。